弟兄姐妹早安。我们很少讲这句话，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是下午聚会，所以我们在下午聚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说弟兄姐妹早上好。有一个来柏林的旅客，他现在正准备搭上一部 taxi 要去机场。他其实会的德文字不多，然后他就告诉这个 taxi 的司机说我要去机场，然后司机跟他说一大堆话，他还是听不懂。他以为说这个司机在问他说，哎，你看这个柏林漂亮不漂亮，他就说啊，漂亮漂亮，然后就一路上就带他去机场。然后到了机场，下了车到了机场，然后怎么找不到他的班机就问了半天，发现他跑错机场，他跑到勋勒费机场。我们常常会搞不清楚路标，然后我们就会走错路，或者是那个路标告诉你说我们可以到达那个目的地，但是你怎么去照它的目标怎么走，但是就是走不到。甚至你车上有 Navi， 可是 Navi 常常就不灵光，然后就带你到一个你从来不曾去过的地方，然后就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我真是来对了吗？那么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加拉太地区教会的信徒，他们其实有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可是在他们信徒的过程当中，他们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因为这时候教会跑进来一些假教师、假先知，错误的教导其实不是从外面进来，是从里面他们当中产生的，那么就带领他们走到一个错误的方向。本来你要去 Tegel， 结果你跑到 Schönefeld， 那是108000里，你就没有办法到达你的目标。那我们看到那个标志说前面有修路，如果你要到达目的地的话，你必须绕过去。可是明明如果你走这个方向的话，5分钟就到了。最后你按照那个绕道的路标走，有一个路标你没有看清楚，然后你就完全就走错了方向。所以我们会假设说那个放路标的人一定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去开到那个正确的路上，那但是呢我们却发现路上一路上都有错误的指标把你引到错误的方向去。那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当中，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常常出现一些错误的指标，然后告诉你错误的信仰，然后把你引导到错误的目标上去。我们知道柏林是很多人要来的地方，异端他们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因为柏林人很多，怎么可以放弃这么一块肥肉呢？所以他们就来。那最近比较厉害的就是叫做新天地耶稣教，这是一个从韩国来的异端，新中纪SHINCHONJI， 新兄弟就是新天地的意思。那他们传一个异端，说他们的教主叫做李万熙李曼黑李万熙这个人，他才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宝贵师，他能够引导大家去到进入天国，他能够引导大家，也就是说他告诉你说除了通过我们的牧者以外，你不能够找到进天堂的路。 所以他们会就会吓你说，哎，耶稣来的时候，你凭什么认得耶稣？你认得吗？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认得吗？如果你认不得的话，你进不了天堂哦，进不了天国。怎么认？怎么认耶稣？啊，你们不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怎么去认识耶稣。所以你就被这个错误的指标带去错误的方向，那你永远就进不了天国，永远进不了天国。我们信耶稣人怎么会不知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不认得他呢？因为我们凭着心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就可以认得他了。我们不是看到那个照片我们才可以认得人，我们心里可以感应到这个就是耶稣，这位就是耶稣，绝对不会错。保罗说加拉太这边的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教导，从三个方面来看。这里说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保罗说那些传错误福音的人不是当初那些带你们信主的人，所以你们不应该把他们说的话当作是真理。那这些从教会里面出来的这些教师呢，其实他们都是从教会出来的。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异端，包括耶和华见证人，包括现在出现的新天地耶稣教，都是从教会出来的。都是自己觉得说，哦，我自己看到对教这个圣经的另外一种理解，然后我就发展出我自己的东西出来。那也有柏林，也有好像也有全能神教会进来。什么叫全能神教会？其实就是东方闪电。据说在河南，中国的河南，不是荷兰，河南发出一道闪电，然后一位女基督带领，然后基督以女性的身份降临在河南省。然后东方闪电就出来了，所以他们说基督是以女基督的女性的身份女性的形象再来，所以大家都应该跟着他啊，这个就是东方闪电。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到香港去发展，香港就传得很厉害，然后又到台湾去发展，现在又来到德国发展，所以这个都是异端。那我们 绝不能因为他说他是谁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走，我们不能说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权威人士，什么什么什么教会的什么牧师，然后我们就跟着他走。我们都要有用圣经来审慎的一个眼光，让我们看他们说的跟圣经所讲的是不是一致的。那有时候很难分辨，有时候真的很难分辨，那这时候就需要来询问有经验的弟兄姐妹，或是有经验的牧者。所以当你接受他的教导之前，你完全可以来去有权来去理解去了解他们的背景他们的信仰。好比说你到一个公司去应征工作，然后你去面试这些公司的人面试你，对不对？考核你，看你够不够资格来成为这个公司的员工。但你有没有想到，你其实在这个面试的过程，你也可以来考核这个公司，来去调查这个公司，然后决定说这个公司是不是适合我的一个公司。这是双向的。有时候公司说我是老大，我来考核你，其实你不要这样子想。你要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也来考核你这个公司，你的公司到底怎么样，可不可以经营得下去，你的公司是不是正派经营的，还是走邪门歪道，我都要分辨清楚，然后我才决定我要不要来 你们这家公司来工作。所以当我们决定来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做一个属灵的决定，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把我们一家人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把我们前面的道路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非常重要，非常小心。那改革中有一个信条叫做韦斯敏斯特信条，韦斯敏斯特信仰告白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在网上查就有。但这是改革中他们这两三百年来坚持的认同的一个信仰告白，所以你们去看这个内容的时候就知道说基督教基本的信仰这些原则这些是什么。改革中是福音派里面基督教福音派里面最严谨的一个教派。宣道会的创办人叫宣信，对不对？ A.B. Simpson， 宣信牧师，他原来也是从改革中出来的，他的背景也是改革中，所以他是从一个很严谨的教派出来的，然后创立宣道会。那么我们保罗说，我们不要再像小孩子一样被容易被骗了。大人说啊，叔叔告诉你哪边有好吃的，来来来，跟着我走。然后你就在他前面晃一晃啊，好，他就跟着你走啊。那这些假教师就是专门骗这种小孩子的，晃一晃啊，我这边有甜头啊，你就跟着我走。那保罗也在经文当中提到了教，我们知道面教只要放一点点，当你做这个馒头的时候放一点点教，就是韩师傅的最拿手，然后就发起来了，发起来，面团就发起来。耶稣常讲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就是要小心他的教导，一点点的错误就把你整个的错误的思想就全部带进来。所以保罗一再警告加拉太的这个教会的信徒，你们要小心这些错误的教导。那经文这里又说，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并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其实保罗相信这些信徒都是很单纯的，他其实没有想的太多，他就很单纯的一心就是爱主，一心就是希望追求信仰。可是保罗说我们要分辨的能力，我们也要知道说当一个人跟你传错误的教导的时候，你必须要抵挡他，你必须要跟他辩论。所以甚至把他从那个错误的道理当中把他拉回来。有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真正的爱其实是需要去辩论的，需要去讨论的，有时候可能甚至是很激烈的争辩。那这样呢才可以经过这种争辩之后才可以有正确的东西出来。然后我们就思想说为什么他这么坚持，为什么我们需要更正，我们需要修正。那如果不经过这种冲突的过程，那我们的爱就没有深度，只是表面上我看到你有做错但我都不讲，但我还是跟你很好，我就不讲你那个错误的地方。可是这样真的是对他好吗？然后旁边人都看出来他的问题，然后都不跟他讲，然后他也一直在这个错误当中，那这个是算是爱他吗？我想不是。如果你真的爱他，你就要提醒他，你可能用一种另外一个方式去提醒他你错在哪里。如果他觉得他不觉得他自己有错，那他可能跟你讨论辩论争论可能都会发生。可是你为了他好，那这个过程是必须的。马丁路德他经历一段很漫长的信仰挣扎的阶段，有三个方面他原来是很肯定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有一种 学说就认为说人里面还是有一点少许的良知，那这个良知呢，就是让神可以祝福那个把自己一点点的良知发扬光大的那些人。马丁路德起先很相信这个。第二个是他的老师教导他的一种神秘主义。什么叫神秘主义呢？就是认为人的灵魂里面有一点火花，然后可以借着祷告可以来追求神。后来马丁路德认为说人其实是完全败坏的。人不可能透过主动来去寻求神。信心，连信心本身都是神赐给人的。好，所以马丁路德就否定了这个生命主义。第三个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讲到说，虽然人是罪人，但是人还是有真善美的这方面。但是马丁路德后来发现，人有罪性，人文主义那种乐观的态度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你以为人里面有真善美，然后就可以不需要救恩吗？人里面有真善美，然后就可以对抗罪性吗？是不能够的。所以这以上这三个，原来马丁路德很相信的这三种的事情，马丁路德后来都发现说，这在救恩，在你得救的事情上，这些三方面完全没有办法帮助你得到救恩。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这两卷书里面，把救恩解释得非常详细。那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异端叫做柏拉修，柏拉修是一个是一个人物哈，是一个主张人没有原罪的。那他的主张就是人人可以靠着努力来得救，可以达到无罪的境界。后来呢，教会界把柏拉修定为异端，说这个思想是错误的，不合乎圣经的，人不可能通过努力来去得到救恩。所以因为教会定出一个叫做以弗所信经，就把柏拉修这一派判为异端。好，然后柏拉修就被压下去了。可是柏拉修并没有完全消失，柏拉修用一种温和的方式出现在后来的教会当中，叫做半柏拉修。什么叫半柏拉修？半柏拉修认为说人的意志没有完全失效，只是病了，生病了啊，还在。所以在救恩的事情上，只要人愿意跨出那一步，神就会把救恩就会临到他。所以这种半柏拉修就是说神跟人合作，我跨出一步，然后神就伸出他的手把你拉到救恩里面，就是强调了合作关系，也强调人的责任，人有责任跨出那一步去得到救恩。所以半柏拉修让天主教走入了功德主义，就是我需要去积功德，然后把人从这个炼狱当中拯救出来。就是人死了不能直接进天堂，他们认为人死了必须进炼狱里面去炼一炼，把那个生前还没有认的罪全部把它炼干净，然后再上天堂。人的问题就是人以为最珍贵最宝贵的东西需要去努力去得到，努力透过努力才能够得到这最珍贵的东西。那越是有道德的人就会认为人在救恩这个事情上自己还是可以做一点什么，我是好人嘛，所以呢 在救恩的事情上我还是可以贡献一点力量。今天很多教会里面，特别在华人教会里面，也有不少教会有这种半柏拉修的思想在里面。他们怎么说呢？就是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这没错嘛，白白的救恩是已经成就，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他已经为我们钉十字架，已经成就的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要不要拿这份礼物是人的责任哦？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哈？你要不要得到这个救恩是？你要不要拿到这个救恩的礼物是你的责任？你要不要去拿？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拿的这个动作，拿的动作，因为拿是你主动的。你主观意识，你想要去拿，这是人的选择。但是其实保罗或是马丁路德都告诉我们说，连人要去拿的这个动作，你会伸出手去拿的这个动作，都是神给你的恩典，你根本不可能去拿。那你会不会问一个问题，说难道人的内心深处不会有一个呼喊说，主啊我愿意，会不会？主啊我愿意，你给我吧，我愿意。可是圣经，你去看翻圣经就知道，说圣经把这个否定掉了，你没有办法喊出我愿意，连我愿意都是神赐给你的。保罗这么讲，奥古斯丁这么讲，阿奎那这么讲，马丁路德这么讲，加尔文也这么讲，都说人没有能力去寻找上帝，都是上帝来找你，都是上帝让你把手伸出去，都是上帝在你心里说你要愿意啊，都是上帝告诉你你愿意，都是上帝引导你的手去拿这个礼物。都不是人的，都不是人。这个就是会绊倒人的十字架，各位弟兄姐妹，绊倒人的十字架就在这里，就是你没有任何可能透过你的努力，哪怕是一点点的说我愿意，都不可能，都不可能。人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当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去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它，我不要。你不能说我要，人的自由意志就是我不要，这是人可以做到，我不要，这人可以主动做的。人不能主动说我要，我要这个救恩，人只能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让我去要。所以小心，这个是，如果你听过以前的说法，那个是半柏拉修。所以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跟他做见证，然后他听得很感动。现在神赐给你一个礼物，现在你要回应，你要不要拿？神赐救恩，你要不要拿？其实不是人主动去拿，是神圣灵感动他，让他自己愿意。这是差别很小，可是这个关键很大，关键的问题很大。所以这个就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各位，这是绊倒人的十字架，这是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是在救恩的事情上你毫无能力，你完全不能够做任何事情，你只有单纯的让上帝拣选你，让上帝来呼召你，让上帝来拣选你。另外一个，保罗就提到割礼，你提到一个割礼的问题。保罗反对那些犹太人告诉这些外邦的基督徒信主了之后 还要跟他们犹太人一样行割礼。保罗说不需要，可是保罗一方面说不需要，但是他又为提摩太行割礼。提摩太很身份很特别，因为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的妈妈是犹太人。犹太人的血统是凭着母系来的，也就是说妈妈，只要妈妈是犹太人，不管爸爸是哪一国人，哪一个种族的人，他生下来的都是算犹太人。反过来，如果一个爸爸是犹太人，妈妈是别的国家的人，别的民族的人，他生下的小孩就一定不是犹太人。当保罗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他的血统是纯正，他的妈妈一定是希伯来人，他的妈妈一定是犹太人。但是他敢这么说的时候，就表示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犹太人。提摩太，他的妈妈是犹太人，他的祖母也是犹太人，所以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就必须行割礼，对不对？为了向犹太人传福音不受到阻碍，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这是为了传福音的方便，不让这些犹太人有任何的把柄说你是犹太人，但是你竟然不遵守犹太人的规矩。对，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因为他不能够算是希腊人。可是其他的希腊人，爸爸妈妈都是希腊人的，爸爸妈妈都是希腊人的，他们就不需要行割礼，因为他跟犹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神的救恩给犹太人的是旧约，你们要行割礼，可是到新约时代你都不需要行割礼，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如果华人教会在救恩的教义上面不清楚，不清不楚，那么教会就会变质，教会的福音信息就会衰弱，教会就会慢慢走向功德主义，像天主教一样，或者是律法主义。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希望教会复兴起来，那绝对不是靠什么方法，而是要去强调神主动的恩典，因为他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他不会去问你的意见，对不对？他不会问你的意见，说阿杰，我现在准备让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而死，好不好？他不会去问你。神只说一句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对不对？恩待谁就恩待谁。有人说神啊不公平，为什么有人不被拣选？上帝就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为什么十字架这么令人讨厌？为什么十字架会把人绊倒？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要告诉你人有罪，你需要神的义，就是告诉你说福音是人类唯一的希望。因为福音的要求是人每个人都要承认自己有罪，然后你才可以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天下只有一个名字你可以得到救恩的，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之外别无拯救。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犹太人，你问他说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得到你的拯救，可能那个犹太人就会回答说我要尽一切的努力，好，我要尽一切努力得到这个拯救。所以难怪犹太人他们会去遵守割礼的要求，遵守安息日的要求，遵守食物的要求，遵守一切那个节期节令的要求。但以赛亚书说人一切的义都是污秽的衣裳，人 做的任何的好，其实都是肮脏的啊。耶利米书也说，人心坏到极处。传道书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诗篇说，没有人能在耶和华面前称义。那这些都记载在旧约里面，都是犹太人读过的，告诉你说，离开上帝，离开耶稣基督，就没有任何得救可以说。所以这些道理在犹太人是一个绊脚石，是会把人绊倒的，是会把人跌倒的，是叫人讨厌的。所以呢，这就是福音很难让人家接受，特别是有钱人。那个少年的官来找耶稣说，我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生，耶稣告诉他说，你要遵守诫命啊，我都遵守，从小就遵守了，那你还要把你的财产分给穷人，他就做不到，因为财产是他的命根子，没有了钱他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不知道说，他没有神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那个少年官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实在太有钱了，他舍不得这些东西。然后这个经文保罗有讲一句很重的话，就说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什么叫隔绝了？你喜欢割礼吗？那干脆全部把它割掉算了，就是阉割的意思哈，阉割的意思。保罗怎么会讲这么粗的话？其实他讲了很气，很气，很气这些人。难道保罗不愿意他们悔改了吗？当然愿意，只是保罗更关心他的羊群不要被这些狼给吃掉。所以保罗是一种很生气的一种话。因为这个还有另外一道理，因为古代的阉人啊，就是算残疾人，残疾人是不可以进入神的会，也就是说你们干脆把你们自己阉割算了，不要进入神的会。那罗马文化里面也把这些人当作是野蛮人，因为你伤害自己身体，包括纹身啊、tattoo， 他都认为是野蛮人的行为啊。更何况是那种割礼，伤害损坏自己的身体。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些假教师，干脆把自己阉割算了。十字架很容易把人绊倒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否定了人的道德，否定了人的能力，否定了人的成就，这些都不能够帮助人得救。牛津大学的教授 Lewis C.S. Lewis 他就写了一本《梦幻巴士》这本书，这里面描写两个人，主要两个人，一个是杀人凶手，因为他杀了他的老板，然后他为了他的罪悔改，然后最后就进了天堂。可是被他杀的老板平常是乐善好施的一个，大家都觉得他是好人，可是他的老板就进不了天堂，下到地狱去面，地狱里面去。很多人看了这个书呢就很不舒服，为什么这个杀人凶手进了天堂，然后这个好的老板被他杀了老板下了地狱。这个就是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因为这个凶手他悔改，愿意相信神，然后他就进了天堂。这个老板平常也帮助人啊，可是他不信上帝，他就进不了天堂。就是福音，这个就是绊倒人的十字架，绊倒人的十字架。然后我们看到旧约有一个例子，就是约拿这个先知被神派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我们知道亚述帝国后来把以色列国消灭了，灭了，这是以色列的敌人。然后约拿被奉派向他的敌人传福音，他非常不能接受，他死也不去，上帝叫他往东，他偏要往西，他就坐船往西，然后上帝就让这个船快要翻了，然后就 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说，船长，你把我丢下海，因为上帝弃我啊！如果你不把我丢下海，我们都要翻船，都要死光了。所以他们只好把约拿丢到海里面去，然后上帝又派一只大鱼把它吞了，然后他在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这大家都晓得。后来他悔改了，然后就把他吐在岸上，继续传福音，还是要去啊。那个尼尼微是一个很大的城，很大的城哦，啊，走可能要走三天三夜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完。那他就打了折扣，他走一天他就不走了。可是尼尼微，没想到尼尼微这个亚述王从上到下，他们都为自己的罪恶感到悔改，就是感到说上帝要毁灭我们啊，我们应该要悔改。结果上帝真的就赦免了他们，不消灭他们。约拿就更气，为什么可以拯救这些坏人，这些攻打杀害我们同胞的这些敌人？然后他就坐在城外，要看到尼尼微被上帝毁灭，他才甘心。然后上帝就故意有一颗种子，然后一夜之间长出来，帮他遮太阳，哇，好舒服。他一边纳凉，观看尼尼微城被毁灭，结果上帝晚上就派一颗虫把那个树吃光了。第二天太阳就很热，没有遮阴的地方，他就向神发怨言。上帝的原则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由不得你约拿说话，对不对？这是上帝的方式。这个约拿就好像那个浪子比喻里面的那个哥哥抱怨，爸爸，你为什么不给我，平常不给我肥牛肚吃，不给我牛排吃？那个弟弟花光了你所有的，然后回来你就给他举办一个牛排大餐，哪有这种道理？但是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对救恩不清楚，教会里面坐了一堆像哥哥这样的人，迷失的哥哥。哈佛大学的教授叫卢云，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卢云神父，他就说啊，很多信徒的迷失就是他们想要把行善这个东西，这个行为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牢牢把这个行善抓在自己的手里，好像说只有我才能够做好事，只有靠我才能够做好事。难怪神的恩典实在是太奇怪了，那些我们看的是好人的，应该上天堂的，等到我们上去的时候，诶，他在哪里啊？看不到他的人。那个我们以为他是要下地狱的人，我们发现在天堂竟然看到他，哎呦，这个就是十字架绊倒人的地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那个坏人怎么可以上天堂？那个好人竟然下地狱。所以神是公平的，你得到救恩都是神白白的恩典，你一点贡献都没有。你不要说你是好人，在神的眼中来看都是一样，都是一样的。所以人如果不悔改，想要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个救恩，那个绝对不是福音，那个绝对不是福音。所以你看，所有的异端都告诉你，努力去传福音，然后你才可以进到这个天国。努力传他们的福音，然后才可以进到他们的天国，他们都会这样讲。好了，今天讲的差不多了。昨天这几天大家很累了，早上都睡不好，早上就比较没有精神，所以我就讲一点故事，到时候结束吧。那20多年前我来柏林念书， 是念音乐的啊，然后跟很多来柏林考音乐的人都有一个挣扎，就是，考音乐没有什么标准，就是教授喜欢你就喜欢你，不喜欢你，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事实嘛，对不对？不像你们啊，读理工科或者读其他科目的，你只要考过语文考试，然后你就有资格进入大学，对不对？这个学校不收你，我去别的学校嘛。这个学校满了，我就还可以去学别的学校。可是学音乐不是这样哦，一个教授大概只教十来个学生哦。然后如果他没有空位呢，抱歉，他虽然很喜欢你，但是他也没办法收你。所以学音乐人都有这样的挣扎，就是说在德国巡回演出，但就没有人喜欢你，就没有被录取，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那时候高中我原来想要当工程师，我就发现我的物理化学都不行。然后我高中就多读一年，然后去考音乐系，就考上了。因为我发现我地理历史还是比较容易吸收，然后就考进去了。然后最后就走音乐这条路。可是走音乐这条路很辛苦，我说男的，因为女的呢弄得再不好，很多人都希望跟她结婚。对不对？男的就不一样，谁要嫁给一个学音乐的男生呢？没前途，没有保障，没有安全感。所以来德国考音乐是很辛苦的，所以大家要体谅，在我们当中那些很辛苦的，常常不成功的比较多，成功的比较少。可是这没什么，因为你不要被因为别人不接纳你，然后就失去了自己信心。那时候我在柏林两年的时间快要到了，我还没有一间学校，我马上就要面临我要打包回家，德国就要离开了，要回去了。有一天我就走在那个洪堡大学跟往这个北林的洞的方向那座桥之间，一个树林，一个小树林，对不对？后面是一个 theater 叫马斯丁勾哥 theater， 读洪堡的。然后在走在这个林子里面，我就祷告，主啊，我很希望留下来。然后如果是你的旨意就留下。后来就是我去读洪堡大学的原班，然后半年之后就要考 PNDS 考试，就是德语考试。回风那 Deutsche Sprache， 现在叫 DSH。 我就有一次机会，考上了我就留下，考不上我就打包走人。当我祷告之后呢，我就很平安，然后我就很平安的，在心里很平安的，一点都不慌乱的，就跟着语言班的进度这样走，然后考完试等着放榜。那时候我住在 Wedding， 在九路线安龙门市的那一站附近，走路两分钟就到车站。然后呢，可是我签证到期了，然后我就要去排队。冬天下雪，然后5点钟我要去排队。还好我走路，我只要走路过一座桥就到。但是那时候因为刚好是90年初，东欧很多共产国家都倒台了，所以很多难民跑来柏林。所以那个移民局前面就排了很长的队伍，然后5点多去排队，
到了快12点我才排到，
哇，
很可怕，我到现在我都很害怕去移民局。然后移民局的官员说，好，我就等你成绩，好，就给你几个星期的这个签证，然后过的话就留下来，不过你就回去了。然后后来就过了，后来我就去读洪堡大学。我留下来是因为其实我在我来柏林的时候，柏林还没有教会，有一个小小的查经班，二十来人左右。那礼拜六在 Lichtenburgstraße 聚会，这个一个德国很老的教堂，不是那种正规的教堂，是在一个老房子里面。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六聚会，然后我们只有几个人，可是我们那时候有一些台湾来的基督徒有念博士，有念硕士，我是念那个硕士的学位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大家不约而同就开始办理这个小的查经班，然后不晓得为什么人越来越多，一方面很多难民过来，然后就越来越多，然后然后甚至到最后我一个礼拜要带领三个聚会一个是到 Sigmundshof 的学生宿舍，我跟张路加牧师两个人去带领那个聚会，我们同时在那边学习的然后后来在北京又有需要，然后就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人家里面又有一个查经班，然后有一对餐馆的有温州人，他们家里又开了一个查经班，所以我一个礼拜要跑三个地方要带领查经。后来这对温州夫妇后来就是现在我们的姐妹堂多蒙恩典堂宣道会多蒙恩典堂他们的同工。每礼拜要带三个聚会，然后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开始已经有主日崇拜。主日崇拜的时候呢，我要带领幸福，就幸福的主日学每礼拜。然后呢，我们有四个弟兄，每个人轮一个礼拜讲道，所以那个工作很多。然后他们就旁边的从国内来的学生就看着我说，时间真多我们都拼得要死又要活，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那我的情况就当时就是这个情况。然后我在柏林就待了3年多，然后那个柏林华人团契就建立起来了，就说那个时候已经就是70-80人的一个团契，然后没有牧师。后来葛牧师帮我们找了一个台湾浸信会派来一个牧师洪立明牧师，我们那时候才有牧师，大概是92年，大概是那个时候。所以到现在你看柏林华人教会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其实不是我这样，只有我这样做另外一个读 FU 的生化分子生物的那个弟兄，他们一家人也是很认真的服侍，他每次礼拜天其实常常要看那个实验的结果，他 每个礼拜都要跟小老鼠混战，小老鼠每次都不听话，让他实验数据老是出不来或者是出错，所以他就是一边服侍一边流眼泪，一边服侍一边流眼泪。因为他读书的时候是年纪比较大的，因为他有一个大概4岁的小孩，不知道读到哪年哪月才可以毕业。可是他就是我的榜样他这么认真服侍，礼拜天聚完会还冲到实验室去。可是我们就是这样子，每一个聚会都不落下来，每一个聚会都去参加。他带 出席的那个慕道班，我就带幸福班，就这样子配搭，啊，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我们后来呢，那我就神呼召我就去全职侍奉了，就是也是在这种不断的侍奉当中，就发现德国有很大的需要，可是没有传道人，也没有牧羊人，那时候很缺乏，所以神就呼召我，还有张路家，我们同时呼召，然后他先去美国念神学，后来半年之后我回台湾去念神学，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在这种服侍的过程当中，神的感动就临到我。他说你带你那么多人信主，然后你带那么多人读圣经，可是当神呼召你出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走出来的话，别人怎么要跟上呢？如果大家看到你是这么坚定的信靠神，别人就自然就可以跟得上，所以我们就分别就去了。所以我就回台湾读神学，然后七年之后就是包括念神学，回去先工作一年，然后那念神学三年，在自己的母会又工作了三年，然后再回来德国。但回来德国的时候，我们就被差会派到 Essen， 然后去牧养教会。所以我们在 Essen 的时候开拓了很多查经班 ，Essen、Duisburg、Weil， 就是在 Dortmund 再过去，然后阿肯，这个阿肯过来。然后就在牧养，也是二十人，差不多二十人开始，不到三年的时间已经到六七十人。其实可以成立一个教会，但很可惜，差会的观念是我们不要建立教会，所以后来我们第二个 turn 我们就搬到汉诺威，把我们派到汉诺威。可是他们同样是不要建立教会，其实很需要建立教会。那后来最后我们决定，我们跟差会分道扬镳啊，你们继续做你们的工作，那我们要建立教会，我们就来柏林建立教会。所以有人问我说，如果我放弃音乐的侍奉会不会很可惜，音乐的这个路会不会很可惜，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惜，因为读音乐是很现实的事情，你唱得很，就是你在音乐上表现很好，那其实需要各种的因缘际会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出名的人，但是90%几都是普普，就是普普，就是你很优秀，别人也很优秀，你很优秀，可能别人跟你比你更优秀，可是别人也没有办法比你更出名，只有少数几个是顶尖的。所以当我跟大家说，台湾有一个指挥家叫吕绍嘉，对不对？他曾经在柏林的 Commission Oper 当指挥，曾经在汉诺威的歌剧院当指挥，这么有名气的，我跟他合作过，哎，他指挥我，然后我是四个独唱者之一，哇，这么厉害。可是这真的没什么，那我跟你说，我跟巴伦波音，就是德意志歌剧院的这个音乐总监还合作过，你相信吗？Deutsche Staatsoper， 对不对？我来柏林的时候他就在了，到现在我再回柏林他还在，你就要知道他指挥的功力多么让人信任，就是他一直在那边。那我就参加那个，我当学生时期我就参加他们的合唱团，歌剧院的合唱团啊，就跟着歌剧演出啊。然后有一次是到那个 Wagner， 就是 Grünbar 的一个那个露天的舞台唱阿依达，哇，好过瘾啊，这样。 如果他们有录像的话，你就可以找出来那个过去的录像，一定可以看到我。
那
后
面是特工
了。那我是演一个埃及的军官了。然后还有什么纽伦堡的名歌手啊，那些都上台演出过。真的这没什么，跟上帝的事业比起来真的没什么。因为你像很多人得到这个福音的祝福，得到永生，比你去让很多人满足那个音乐的享受更加值的，对不对？所以我知道各位当中也很多人在考虑自己的前途，我该不该继续留在柏林，或者我要到别的地方发展。现在就要问你一个问题，神的心意是在柏林建立他的教会，其实一间教会不够，两间也不够，三间四间都不嫌多，因为有99%的华人都在教会外面，知道吗？99%的华人都在教会外面，你想想看，要几个教会才能够把这些人都放到教会里面？啊，神的心意就是在柏林建立他的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那你愿不愿意？好像我当年跟走在树林里面跟神祷告，我愿意留下，不是因为我想要读一个学位或者什么，而是说我们看到那么多人渴慕福音，我留下来，如果神你要我留下来，我就愿意多做一些，哪怕只是可能只有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很多，因为一个教会就可以建立起来。各位弟兄姐妹，从现在开始3个月，你把心放在教会里面，上帝就把人放到教会里面，上帝就把那些没有来过教会的人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上帝的能力是很大的，弟兄姐妹。因为我过去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我过去是默默的做的，因为张路加牧师他很会找人，他是口才很好的，他到处去找人，搜刮一些人，透过一些学生，我们就到 Sigmund Hope 这个学生宿舍，然后我们就给他们传福音。我是没有什么口才的，我很羡慕他的口才，但是呢我有他没有，就是我能够坐得住，他坐不住，他每次都要跑，就跟他，然后我坐得住，然后人就会留下来，所以我们两个互补嘛，对不对？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教会里面都是讲团队的，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是团队侍奉，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特别优秀，所以我要怎么样？没有，大家都是团队，所以上帝就问你这问题。如果上帝给你的感动，你继续愿意留在这里，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他的教会，上帝会成就，按着他的旨意成就他的计划。问题就是说，你也当然你也可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因为你看到别的地方也有相同的需要。可是现在在问你，你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你对上帝的回应是什么？你想要留在这里，看到上帝在这里，在你身上，在教会里面给你看到神迹出现吗？神迹每天都会发生，神迹每天都会发生，这3个月当中一定会发生很多很多神迹，让我们教会变得很不一样。到明年的时候，我们不会一直都是这个人数的，因为上帝很希望万人都得救嘛，这是他的心愿。问题是上帝说，上帝呼召你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天父，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不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事，而是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当你救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来接受这个救恩，领受这个恩典，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主动，我们完全没有办法跨出那一步，我们完全没有办法伸出那只手去拿这个礼物，这都是你的恩典。主，今天你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呼召我们，当你愿意在这里建立教会的时候，当他的呼召的声音临到你的时候，临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主啊，我们心里有个祷告，就是说，主啊，请你来呼召我，我愿意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你手中的那个陶土，被你所捏造。弟兄姐妹，我就问在座的，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愿意听神的声音，在这里与他一同同工，来建立他的教会？你愿意的，你可以从你座位当中站起来，来回应他的呼召。你愿意任凭神的差遣，就请你站起来，从位置上站起来，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也许上帝不会照你的愿望成就，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站起来，上帝一定会恩待你，上帝一定会将这个祝福赐给你。好，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就让你的呼召能够临到我们，就让我们愿意为你神国的事业摆上，因为这个是比世界上任何工作都要有意义，都还要精彩，都还要充满挑战跟冒险。主，这个是太值得我们人生一辈子来去回应你的呼召。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呼召我们，拣选我们，能够让我们可以一起跟你同工，我们就看见你的教会，我们在这里的教会能够成长，能够茁壮，能够因为你的恩典，你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这个教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来恩待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救赎恩典，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回报，这都是你白白的恩典。谢谢你的赏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请坐。